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的第九册的第472节。在这一节当中，赛斯详细的讨论我们的身体的疾病跟我们内在的存有之间的关系。疾病是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己所造成的吗？还是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假如我们的疾病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话，疾病真正的功能是用在做什么呢？当一个人身体出了毛病，除了承受痛苦以及产生生活上的很多的不方便之外，也会产生内心的极大的压力。不过按照这一节赛斯的描述，大部分我们的疾病是我们内在所创造出来的，并不是由个人因为什么原因所创造出来的疾病。疾病是我们的内在自己非常重要的操作创造的方法之一。记得前几天我们在上灵魂永生的第528节，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内在就直接感受了所有他要感受的经验，他已经直接感受了，然后再把这个感受做成一个包装，放在一个肉身的自己上面，投胎到人世间来，由在物质世界的肉身来完成这个内心感受的物质化。而我们到底能够完成多少？当然没有一次是可以百分之百完成内在的愿望，所以我们多少都打了一些折扣，然后在人世间去体验内在想要完成的感觉。可是即便是我们的内在也不会是完全没有错的。这个刚好也是上个星期我们提到的一些内容，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可能犯很多的错误，所以必须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案来解决它的问题。我们的上一层内在就如同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完成我们的内在的任务。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内在当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完成它内在的任务。而肉身的自己就如同是我们内在可以雕刻的木头一样，我们的自我跟内我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雕刻家。我们的内在让我们有一个身体，我们的身体好像是一个可以永远雕刻不完的雕塑。我们的内在自己尝试着各种不同的创造性的技术，结果并不总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的内在，我们的这个雕刻家不会总是依赖他的作品，并且知道还有其他的作品，也就是还有其他的人生，其他的肉身可以雕刻。这就是我们不断的转世轮回的原因，透过不断的转世轮回变成不同的人格，然后变成我们内在可以雕刻的一种材料。以这个角度来看，当然一个肉身的身体状况，它的生病状况，当然是我们内在在雕刻的一种方法，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之一。在这一节赛斯再次的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的疾病从表面上的疾病到器官的疾病，甚至于还没有浮现上来的这些疾病，都是一个人想要解决我们心灵上或者是灵性上的问题。所以在这一节一开始，赛斯就告诉我们有三个不同的状况。一种状况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负面的能量呢？为什么这些负面的能场会袭击在物质世界的肉身自己，让我们去承受这些负面的能量，而引起因为负面能量所造成的不管是身体上或者是在生活上的难题？这就是雕刻家在用的方法之一。以简单的方法来说，就是利用负面的这些能场让我们去发现我们的问题，而利用建设性的能量再使我们把原来发现的问题能够找出解决的方案，再加上给我们更大的建设性能量，让我们去执行这些已经找到的方法。在这一节，赛斯更细致化的把他所提到的这个三种不同的方式，用疾病的方式来解释。首先，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身体会产生任何的疾病， 通常是内在的问题，不是外在的问题，而产生的程度，比方说它是比较浅的，已经发现出来的，由负面的能场所造成的这些表面上的身体的状况，这个部分是已经找出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内在发现的，用什么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样的疾病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甚至也可以说，只要把这个问题显现出来，那么这样的问题就已经表面化，比较容易拿出来当作是一个议题来解决了。可是有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器官方面的，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也无法侦测到的，只能到医院去用其他的方法去检查出来。类似像这样的疾病的话，是还没有表面化的疾病。如果是这一类的疾病，是我们内在自己还没有走到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的点，因此这个部分的疾病是属于还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办法使用第二个那个建设性的能量来把它找出出口出来，因为它还没有办法浮现出来，所以它变成仍然隐藏在身体之内，由外在的自我无法用观察的方式观察到的疾病。那么既然它还没有办法浮现出来，对内在来讲的话，它的解决方案还没有找出来，那么因此也没有办法用第三种建设性的能量来处理已经找到的方法。那第三种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是，它甚至连浮现都还没有浮现出来，甚至连长都还没有长出来，有些疾病是连冒出芽都还没有。甚至于这类的疾病，个人是会以乐观主义或者是觉得很能够正面思想的方式，把问题压在自己甚至不是在身体能呈现的部分。所以如果按照赛斯的逻辑来讲的话，最外表呈现出来的疾病，也就是眼睛看得到的这些类似像皮肤的问题啊、肢体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对赛斯来讲是觉得我们的内在已经找出了方法，而且把这个疾病呈现出来，让个人能够去看得到、体验得到，然后由个人去找出解决的方案。赛斯这样的思维的确是多次元的思维方式，跟我们用物质的角度在看我们的身体的疾病是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们是认为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吃好、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会生病，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认为疾病基本上都是由我们内在所创造出来的，所有的疾病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归类，而表面上的疾病是我们内在已经有办法来解决的问题，所以才呈现出来，让外在自己很容易用肉眼的方式观察到，而且已经知道解决的方案了。在这一节之后，当讨论完疾病之后，才会提到有关于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一切的呼吸、我们一切的操作方式，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这一节第一段休息之后，第二段开始，赛斯就以真的例子当例子来解释。他说，鲁伯已经比方说发现到什么样的心理模式对他的形象会产生什么影响，他正在试图消除这个明显的伤害。这里所谓的形象，他用的英文字是 image， 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这里所说的 image 把它当作是我们身体的形式，也就是真已经可以发现到一种状态，就是他的某些心理的模式对他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他正试图去消除这样的损害。回到赛斯的论点，为什么他的身体会起一些损害呢？因为赛斯在这里说，如果没有伤害，那么真就不会接受显而易见的真相，他不会看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外表上的身体的病症是他的内在为了让他看到他到底现在的状况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所以一样的，真的身体的病症是他的内在的创造性所造成的结果。赛斯在这里说，那么现在雕塑家有时的确会认同他的雕塑，但从来不会完全认同。真的内在当然认同真是他的一部分，而 对真来讲的话，他有时候会完全百分之百认同他的身体就是他自己，可是有的时候呢，也能够从这个认同当中稍微有一点空隙，让自己有一个空间了解身体并不是他自己。而如果一个雕塑家能够记得他造成的损害，他知道他在损害他的身体，这样就能够帮助他恢复他的身体的损害。这个记得他的损害当然是他的内在，他的内在假如知道他是用这种方式来造成他的问题，而只要外在的自己开始能够了解之后，他当然会设法来帮助他恢复他已经损害的身体。甚至说不仅如此，这样的身体的损害也会教训并且阻止外在的自己做更多的严重的损害。赛斯在这里跟罗讲说，你告诉真，他已经或者是他正在以一种无论他知道或不知道的视角学到了一次非常好的教训。说到这里，9:47，真突然间迅速的离开恍惚状态，而真只记得最后一句话，休息了大概十几分钟，然后赛斯在10:01就继续的口述。赛斯说，那么你的内在自己对你的实相比你看到的实相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并且它可以看到对你不明显的目的。虽然内我跟自我同时在雕刻身体这样的一个雕塑，可是内在自己的视角当然比外在自己的视角要好多了。对外在自己来讲的话，你生病你就是觉得生病嘛，你生病就以为是什么问题所造成的，可是这样的一种生病状态有一大部分是跟你内在的安排、你内在的设计或者是你内在所设定的舞台是有相关性的。以真来讲的话，比方说对真外在的自己是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他会出生在玛丽那个家庭，为什么会出生这么贫穷的家庭，而且没有受到自己母亲的疼爱，为什么他的成长的过程是这样的艰辛，为什么他会有通灵的能力，而在通灵的过程当中却受到天主教神父的一些压制。对外在自己的真来说，他一定是厌恨他的家庭，厌恨他的母亲，甚至于对压制他的这些神父不会有非常好的感受。而且后来跟哲结婚，几乎要弄到了人格都要分裂了，然后才碰到罗。但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其实就是他内在一连串非常精密的安排。对真来讲的话，他现在有肢体上的问题，他的行动不方便，也是他内在所产生出来的某些条件。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身体疾病是我们的内在自己造出来，希望用这样的条件让我们去，我们所产生的问题，甚至于根本就不是产生什么问题，而是它就是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够充分的表达我们的潜力。所以对病症以内在自己的角度跟外在自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说海伦凯勒，他反而是利用他身体上的残疾才能够让他专心在他能够发展的潜力方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事情，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外面的环境看成是我们创造性的一部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难道我们的身体状况不是我们创造性的一部分吗？我们接触到的人事物都是我们在这个人生所安排的舞台，难道我们的身体状况不是我们所安排的舞台吗？还是回到我们的灵魂永生528所提的内容，我们在来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已经装好了一整套的包装，这些包装已经完全在我们的人格底下变成我们要体验的人生的一部分。就如同这里赛斯告诉罗一样，真的疾病是让他发现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疾病的话，他是不可能发现在他面前显而易见的真相。那么他的内在可以把他的病症移掉吗？这是做不到的吗？他的内在可以把他的生活不要生活在玛丽的家庭吗？ 显然是没有办法的，或者是他可不可能跟哲不结婚，那显然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就是跟哲结了婚之后产生出来的那些感受，所以才跟罗结婚的时候能够维持一个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他会深知关系是不容易维持的，即便他跟哲在一起的时候想尽所有的办法希望跟哲的关系保持到最好的状况，但是还是做不到，所以以他跟罗在一起的话，他就能够记起这样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在他跟罗在一起的配合当中，他会比较处于合作性的状态。赛斯提醒罗说，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你内在自己的一部分，他不是在利用你，不是让真身体生病来利用真去看到实相，而事实上他的内在自己就是他自己，所以在雕塑他的身体的就是他跟他的内在自己在一起雕塑他的身体，而所碰到的问题不完全是真所碰到的问题，也是他内在希望用这样的问题来呈现出事情的真相。我们就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部分，不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利用我们，而是你是他经验物质实相的那一部分。赛斯说，现在身体疾病没有那些危机可观察到的，那些不包括器官或肢体损失的疾病，一般来讲，这个一般来讲，赛斯说要画底线，代表着正在解决过程中的问题，这是向外显现的问题，向外显现的问题是因为很重要，所以赛斯交代罗要加引号，向外显现的问题也就是公开出来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些特定种类的疾病是一种发现过程的最后的产品，也就是一旦浮现出来在眼睛能看到的外面的这些病症，就是内在已经处理到最后的阶段才呈现出来的最后产品。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有听过人家讲你身体的外在的病症是你内在很高兴已经处理完毕的最后的结果吗？而如果以一个多次元的人格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当然是非常的合理。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我们身体上尤其是外表上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我们有真的需要把它立刻扭转掉吗？可能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可能比较重要的是去感受这个问题，去感受这个问题所产生出来的相对外在的事件，因为我们现在所呈现出来的外在的身体的病症是我们内在发现过程的最终产物。实际上来说，当疾病可以面对、可以辨识或者是可以应对的话，并且可以考虑克服的话，疾病是把内在的问题带出来公开化、带出来外显的，而且是利用疾病当作是进步的测量点，反而当疾病发生的时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心灵上或身体上问题的测量点。赛斯说，这是一种非常缓复实验的系统，是复杂的过程。这个是赛斯交代要画底线，所以这个生病的状态是一个缓复试验的非常复杂的过程。但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内在过程会被快速的反映在身体上面，所以是内在的过程反映在身体上面，让身体生病。这里又一次的赛斯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假如说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上的话，那之所以会呈现病症的状态，当然不是身体出现问题，我们回到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物理法则，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的东西建构的呢？我们的身体不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而已吗？原子电子为什么要绕出有病症的身体呢？我们的身体既然是由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基本上只是一个能量场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能量场上面的缺憾？当然是由我们内在所发现出来的问题而造成这样的问题的立刻反应。造成一个生病的身体跟造成一个健康的身体，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只要把这些原子电子不要造成扭曲就可以了，那么 去造成扭曲，甚至是比健康的身体的造成方式要困难一点。既然我们谈的是多次元实相，那么以多次元实相的角度来看，一切是由能量所造成的，是由波形所造成的，并不是粒子所造成的。我们只有用肉身的自己在看这个世界，或者是看我们自己的身体，才会以粒子的方式来看自己的身体。那假如我们的粒子的身体也是一样由能量由波形所造成的，如同赛斯或道瑞所说的，我们的身体就是一种像海浪一样的波形的能量状态，所以它并不是在处理粒子上的问题，而我们的外在自己所看到以及所处理的事情，反而是纯粹以粒子的方式来处理，因此这两个处理的方式其实不是十分相同的。但是对外在自己来讲，或者是我们的内我来讲的话，只要问题是外显，只要问题向外公开的话，的确是已经正确的有了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了。赛斯在这里说，对于心理过程的理解，即便病症是最初才开始出现，但最终的话会迫使问题向外公开化。一旦问题向外公开，所有的问题向外公开就是从身体上显现出来。如果问题从身体上显现出来，就已经是为了要正确的解决提供了最好的方法。那么疗愈的确是复杂的过程。各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逻辑，假如我们的病症是由我们内在所创造的，那么你怎么去寻找别人来疗愈你的身体，或者是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疗愈你的身体吗？事实上是蛮困难的，因为这是你内在所创造出来的问题，必须由问题所造成的身体上的痛苦而去看看最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迫使我们向内去发现什么样的精神模式会对我们的身体起作用。假如我们了解是什么样的精神模式造成我们的作用，那我们必须要去改变这样的精神模式。赛斯希望我们去了解我们的心理过程。赛斯说，我现在说的是我已经描述过的疾病的种类，在其他的情况下，除了刚才讲的已经外显到身体的表面上来的这些疾病之外，比方说像溃疡这样的症状，就是内在的本身，也就是问题还停在内在，我们的内在还没有找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它没有办法以外显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的内在还有一些心理的过程在寻找答案当中。那么各位朋友也一定会再问一个问题，那对外在的自我不就是太不公平了吗？还是赛斯的那一句话，我们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一部分，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分别。我们的内在器官的问题，像溃疡的症状，就是内在本身的症状，这就是一种迹象，在表明内在自己还没有走到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地步，所以人格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程度的问题，并且以比较公平或者是比较象征性的方式来说，这个症状本身就遮罩在肉体的视觉之外，也就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病症。如果你身体呈现出溃疡的状态，比方说是胃溃疡，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也看不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生病的效果，因此我们也就没有办法真正去解决，或者是在解决的过程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恢复了还是没有。所以因此症状的相对可观察性，对于人格，对于它本身的问题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好的线索。也就是只要它呈现到我们眼睛能看得到的外在范围，那么对外在自己在处理的时候，其实就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真正严重的问题反而是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内在的器官出问题，或者是癌症的问题，或者是像溃疡这样的内在的问题。所以内科是比外科更不好治疗的。这里赛斯提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在谈到内在的问题，比方说我们看不见的这些我们的内我还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像你的朋友耶稣会士，指的是比尔加拉格尔。我们在前面的课程知道比尔加拉格尔是有一个溃疡的问题，赛斯在这里说你的朋友 比尔加拉格尔并不想让他的问题公开，以便他能够处理他的问题，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要面对他。这里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有些病症呈现在外面是想要处理的，如果不想要处理的就会藏在身体里面。赛斯说，现在这个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性质，这是我将会贯彻到底的心理建议，并且这样的资料也会连接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关于感受方面的资料。前面有几堂课我们联系上了很多堂课有关于谈到感受方面的资料，我们也提到这节课虽然是谈病症，但是跟感受也是有相对的关系，这也就是前面那几堂课谈感受的问题的延伸。赛斯在传递他的资料其实相当具有组织性，赛斯是用真的身体问题跟耶稣会士，也就是比尔加拉格尔的身体的问题来做比较。赛斯说，鲁伯在他的身体上感受到并且感觉到症状，而我们的耶稣会士还没有看到他的问题，甚至这样看来的话，在他之内的身体上也会被埋藏下去。这个是乾坤大挪移的第二层，第一层是外面已经出现在身体眼睛能看到的部分，而第二层是内脏器官或者是在身体里面我们看不到的那个部分，第二部分是还不想呈现的，所以还会继续埋藏下去。但是还有更下面一层的层面，这里赛斯提到除了上面的两个层面之外，现在还有其他的层面，许多问题从来没有成为身体的病症，它们仍然是我们内心里面的空白点，是一种还没有耕耘的、还没有耕种的，或者是还没有生产力的区域，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还没有把它变成身体的病症来当创造性的材料。所以以赛斯多次元的观点来看我们的肉体的话，赛斯是认为只要身体上开始有问题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如果根本连生产都还没有生产，连播种都还没有播种，连问题都还没有呈现，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它是在我们心灵中的一个空白点，是我们还没有经验到的、还没有显现出来的、还没有出问题的那个部分。我们内心没有问题吗？是有问题，只是还没有以身体的症状的方式把它具体化出来。虽然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的奇异啊，没有存在我们的肉身当中，因为所有的经历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么一个很奇怪的空置的区域，几乎是没有办法去感知它，没有办法去发展，也就是它根本缺乏挑战或者是实现的可能性。这样的一个奇怪的空白区域是存在一种精神或灵性或者是情绪的角度上来看的缺乏，或许就是我们的内在或外在自己都故意去忽略它，这是一种白痴的行动，因为这是一个彻底的阻塞，一种沿着特定路线进行经验的拒绝。好比说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地方开始起火燃烧了，而我们不愿意去消灭它，也不愿意让自己看到那个地方已经燃烧起来，而是用一条布把它盖起来。那布盖起来似乎是问题不存在，可是它是存在的，所以赛斯才会说，如果我们故意去忽略，我们用一种正面思考，我们接着说，你看我现在精神上是很好，我们听别人在带领我们，用一个更高妙的心理状态来掩盖我们自己，似乎把我们的问题全部忘掉，就是一种非常高的修行。可是在赛斯的这个疾病的论述当中告诉我们，这其实是一种白痴的行为，我们不愿意去看我们的问题。各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为什么要出生在物质实相上？不就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吗？那么我们期待的问题来到这里去把它埋起来，我们不愿意去看我们的问题，我们利用所谓的正面思考，我们利用所谓的鸵鸟心态，我们不愿意去看这个问题，不愿意去了解我们内心所已经有的这些困难。对赛斯来讲的话，这样是白痴的心态。 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用这种方式，我们去听一些毫无意义的非常高妙的心理引导，而没有办法真正回到我们对自己的感受的了解。这样的情况，赛斯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彻底的堵塞，一种对沿着我们特定要进行的路线的经验的拒绝。也就是我们来这里不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心灵上或灵性上的问题吗？可是我们却把它掩盖起来，我们拒绝某一方面的经验。这样的情况比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要有害得多，因为人格无法在该领域内以有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说到这里，赛斯说，那请等一下哈，在不被个体理解的或他不要面对的有害的灵性或情绪的内容也存在着问题，而现在呢，所有这些一切扭曲了他的感受跟创造的能力，这样的一种扭曲会限制他的灵性跟创造活动的有效范围。现在这就是鲁伯症状出现之前的状况。鲁伯还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是鲁伯没有问题，而是鲁伯把它压在身体里头，而现在是把它浮现出来。所以按照这个三步棋来说的话，呈现出来是一种最好的状态。第二种是虽然还没有呈现出来，可是它是藏在内在，是以器官的方式来呈现，这种的话是第二种状态。这个还不是那么严重，而最严重的状况是我们把它压到我们心里面，以正面的思想或者是以没有问题的这种心态，把所有产生出来的问题硬压在我们的心里头。赛斯说这就是鲁伯出现症状前的问题。所以以赛斯的逻辑来讲的话，那么现在鲁伯把症状发展出来，对鲁伯来讲的话反而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因为在最早爆发性出现之前，一开始就带着强而有力的问题进入了身体的方式，也就是他的内在早就设定好这样的身体状况在他的身体里头了。但就像这样，实际上是最有效的方式，并且是最具有疗愈性质，更加的有力。赛斯的这种疾病学真的是充分地表达了《道德经》所说的“患者道之懂”。赛斯在这里说，真的，那些老的负面思想的模式始终呈现出一种表面乐观主义之下的负面模式，也就是表面是很乐观啦，可是实际上真正来讲的话，是什么东西去撑那个表面的乐观？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非常的亲切，非常的和蔼可亲，可是有的时候是 too good to be true， 也就是这样的人格根本不是一个人性能够呈现出来的方式。那么他是以一种伪装的方式，表面的方式去隐藏他内心的问题。在我们的人生经验当中，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这样的人，我们了解到甚至直觉都可以直觉到他并不是由衷在表现他的特别亲切的状态。我们也曾经碰过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任何人只要说是这个人的话，大家有共同的一个说法是，假如你得罪了这样的人，那问题一定是你不是他，因为他的修养实在太好了。可是这样的修养因为不是人性所能真正做到的，所以这样的修养之下是有一个很强大的控制的力量，反而是我们这里所谈到的疾病的第三层，是根本没有办法让他呈现出来的内心的某些情绪的流动。而这样的状况就一直把所有的问题藏在内心里面，这把火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它还没有燃烧。就如同赛斯在谈真的状况，真在疾病之前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他用表面乐观主义把它压在负面的模式里头。当然不是所有非常好的人都具有这里所说的特质，我们是很容易去感觉到对方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状态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他是在自我控制的。我来讲一个笑话好了。在星期五下午，我在上洗手间的时候刚好碰到我的女婿，然后我只是看他一眼， 他没有呈现出任何的异状，可是我感觉到他内心里面有很不舒服的情绪，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有不舒服吗？然后他马上告诉我说，没有没有，我非常好，我什么问题都没有，我非常的高兴之类的话。而我感觉到他的不舒服不是对我啦，我是说他这一天一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让他情绪上产生很大的波折，而这样的感受是纯粹用感觉去感知的，不是事情表面，或者是不是从他的表情上看到的。虽然是我的女婿，其实就好像我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们的互相感觉是非常好的，不过似乎他仍然不想把他内心的情绪状态表达出来，所以他说，哦，没有啊，我很好。不过他在几个小时之后就 text 给我说，早先你对我的感觉是非常正确的，我的确是非常的有情绪，内心不舒服，不过我是没有问题的，我慢慢可以走出来。我想他主要写这个 text 给我是告诉我说，他感谢我对他的关心，也能够了解他内心的不舒服，只是我也没有再继续问他，他不舒服的点到底在哪里。如果他想要说，他就会告诉我，如果他没有想要告诉我，我是不会去追问他，那你内心的不舒服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会相信他是有这个能力去处理他的情绪问题，所以我就不会多过问了。赛斯在这里提到，我们的一些老的负面的思想模式，始终会在一种表面乐观之下把它埋藏起来。就像真这边的，在早年的时候是不被他认知，他感觉不到，或者是去放弃感觉这件事情，而却像一根刺一样是刺在他的内心里头，直到这些症状在他的身体上浮现之前，他都不会觉知到他有这些负面的状态，要足够有效的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处理。也就是问题产生的，它像一根刺在刺着我们，可是我们因为没有让它浮现出来，所以我们不觉得是有问题存在，因为我们不觉得有这些问题存在我们的身体上，所以我们就不会进行有效的处理。那如果我们不进行有效的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会继续存在。所以以这个逻辑来讲的话，生病的确是我们内在在推动着我们，或者是在使用它的创造性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一个比较不好的形容词，比方说你要牛走动，你只好戳它一边，那么它才会往前走。戳它一边当然牛是会痛的，但是如果你不戳它一下的话，它就不知道往前走。就好像我们在骑马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告诉马说你走啊，他不会走的，你必须要动他一下，踢他一下，或者是用鞭子打他一下，他才会往前行。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会躲在我们的问题里面，我们根本不会去处理我们的问题。尤其是如果是身体上出现问题，我们当然会去观察我们到底出了什么样的心理的过程。几年前我曾经在身体上出现一个突然间的严重问题，然后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没有办法回到洛杉矶。后来勉强回到洛杉矶，我们洛杉矶读书会的朋友就为了要来安慰我一下，想要弄个什么餐点让我吃一吃，其实我也完全吃不下。可是慢慢的我觉察到我发生了什么问题，当我去处理我内心的那些心理过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可是却在蛮短的时间之内，一个药都没有吃的状况之下，就完全恢复正常，而且很多年了都没有再继续发生过。在我们洛杉矶读书会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情，也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我的心理路程，我当时所面临的内心的不舒服的点在哪里。而那个病症起来是非常的突然的，完全是在一种完全无预期的状态起来的。我只是在前一天晚上跟公司的同事去吃了一餐，也不是特别怎么样的不好的一餐，结果到半夜了，我就完全没有办法睡觉了，我几乎必须要马上到急诊室，因为我的心脏都快要停下来了。不但没有办法睡觉，连坐都不舒服，只有用热水不断冲自己的方式才能够让 我能够维持下去。那这样的情况，当然包括我们同事在内都告诉我立刻要去急诊，因为这是有生命上的危险。可是我完全没有去理会他们，我只是在公园去思考我的问题。那段时间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不是我不要吃东西，而是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去吃任何东西，或者是我完全没有那个胃口。我从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去领悟一些其他的洞见之后，在不久的后来就立刻完全不吃一颗药就恢复了。这样的过程在我们洛杉矶的朋友当中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这其实就是赛斯这里所说的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假如我们内心有问题，它浮现出来难道是一定不好吗？反而如果它不浮现出来，在我们内心里面才会像一根针一样刺着我们。这样的一根针刺着我们，虽然它没有浮现出来，但是是连解决的机会都没有，反而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事情根本不以身体的方式来浮现的话，就没有机会足够有效的去处理。有这些内在的问题会扭曲他们的真正的实相，并且对个人来讲的话是没有办法去觉知这个问题的存在。外在自己的人格是没有办法知觉到或意识到它有存在的问题。赛斯继续说，我将会深入探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处理观念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要讨论这些扭曲的状态，因为这些信息将会帮助鲁伯，并且因为这个个人的例子会更容易让你能够了解事情的本质到底是怎样，也就是有一个例子出现了，我们才能了解原来是用这种方式在操作的。当他完结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理解某些资料对他来说是极为重要，并且会经历一次相对应的释放。这样的释放当然会直接产生疗愈的效果，因为一旦真了解到他的情况的话，他就能够看到原来是他自己在创造他现在的实相，然后他就会明白他也在帮助形成他成长的环境，也就是连他成长的环境都是他自己的创造，并且会看到他的母亲不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不是因为他母亲的关系所以才造成他目前的状况，完全可以从受害者的这个领域回到一个创造者的视角，由创造的角度来看他怎么去创造他的人生，也就是他的母亲不是他最主要形成他目前环境的因素，是他借着他的母亲来形成他目前的处境。这样从受害者的角度能够完全跳开来，对每个人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释放。当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所处的这些环境，我们以为我们受到别人的牵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某些信念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他遭遇到的这些沮丧也应该向他展示出来，这些情感的浮现出他现在所要面对的有意识的觉知。这在过去他们是在有意识之下的痛苦，并且他不会把他们当作是一个问题来承认，因为他没有觉知到他们的存在，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他内心的痛苦以及他对他妈妈的某些部分是藏在赛斯在病症的第三层的层面当中，并没有真正浮现出来。可是虽然没有浮现出来，他们却是故意夸大的负面情绪，因此他能够理解他们的性质，并且这样对他们进行处理。不过因为我们赛斯资料是从最前面一直可以看到最后面，我们并没有看到真把这些问题浮现出来之后，他的问题真正能够完全的解决。或许这就是他内在所设定的一种身体状况的程序。对每个个人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程都是由我们内在所设计的，我们很难用一个外在的因素去分析这个人应该这样做或应该那样做。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所经验的事情，完全是由我们内在所一所导演出来的，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介入，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对真的状况来讲的话，也许有些人会问赛斯说， 亲爱的赛斯，你讲课讲得这么好，而且你分析这么有道理，你所看到的洞见是这么样的深入，而且这样的洞见应该也会真正产生好的效果。那你是怎么创造真这样的实相在你的身边？你怎么可能去创造这样的实相，让这个事情在长时间的状态之下都没有办法处理？你是怎么样创造你的实相的？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不是在讲说他如果要什么样的状况他就可以创造出那种状况，他要下雨就可以创造下雨的天气，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创造真的身体状况是一个健康的状况呢？我想这个答案是很简单的，因为一个人只能操作你自己的状况，你没有办法介入其他人的状况。即便这个人是在物质实相，他有他的内在自己，而他的内在自己有他内在自己在学习以及在操作的人生蓝图，所以不是别人可以操作的。即便是再高的上帝也没有办法介入你的生命旅程当中的过程的创造。赛斯经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再好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治好一个不想活的人的心脏。我们的确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即便像真的状况，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责任推给他的妈妈，不是因为他的妈妈造成他的问题，而是他的灵魂选择玛丽这样的家庭来投胎，正好是利用玛丽的状况当他的创造性最理想的有效的应用。不过赛斯是非常会鼓励人的哦，他跟罗讲说，你们的疗愈计划是非常的成功，我指的是你们去购物这件事情工作的努力，并且是在小事情上在欢笑中愉快的治疗。罗在这边有一个注解，就是当年的3月29日的星期六，他们大概去外面买东西，而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他们相处得非常愉快，在这种愉快的欢笑当中，对真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疗愈的效果。赛斯说到这里就提到说，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下，虽然我希望你的手指头不会断掉。罗回答他说，断不了的。不过显然我想谈了这么久，罗当然手指头是会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在10点29分他们就休息了。这里罗的注解是说，真的出神状态非常好，而且说话的速度也非常快。然后他们在10点40分再继续谈除了他们之外的其他人想要问的问题，算是赛斯对来咨商的人提供的资料。不过因为是蛮长的资料，如果我们今天谈了一半然后在下个星期继续谈的话，又感觉到没有办法有一个整体的感觉。所以我想有关于讨论来询问者的这些个案的问题，我们就留到下个星期，是有关于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的部分。如果留到下个星期，我们才会有一个整体的 picture， 要不然的话对这样的一个諮商案我们把它切成两半，我相信对大家来讲的话也比较不太容易了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到这里，下个星期我们会从10点40分这个地方开始。不过这一节主要就是在谈疾病跟感受的问题，而我们可以从赛斯的这个整个逻辑当中看得非常清楚。那么因此我觉得如果以多次元的观点来操作我们的身体健康，我觉得这是一个更能够深入了解的而有帮助的观点。我们的内在的确拥有很多很多的身体，不管要多少身体都可以有，就好像一个雕刻师可以拿很多很多的木头来雕刻一样。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把问题呈现出来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问题藏起来看不见。如果我们总是在想把问题藏起来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达到把问题解决的效果。我们既然来到这个人世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以物质的观点活得越久越好。既然自我跟内我就是同一个我，那么也就是我们本来就不在这个物质实相上。常常有朋友在问我说，我怎么样能够跳开轮回，我怎么样能够结束我的转世。 一个更大的观点来讲的话，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这个转世，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部分，我们内在自己是没有在物质实相上，所以我们并没有来转世。既然没有来转世，那又为什么需要结束我们的转世轮回？简单的观点就是，当我们玩过了就好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再继续玩下去。我们之所以会一生一世的在人世间，只不过是我们那个雕刻家在想用一种方式来雕刻木头，一旦雕刻到觉得自己满意了，就不会想要再雕刻了，而会去寻找其他的好玩的事情来做。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